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了不起法轮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8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我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民众明真相得福报的故事讲几例与大家交流。第一个故事，警察说我必须给你鞠3个躬。有一次我在公园讲完法轮功真相往回走，在对面过来一个人，我迎上去说您好，送您一份资料看看吧。他边接资料边惊讶地说，哎呀，你快站好了，我认识你，我必须给你鞠3个躬。说着就要给我鞠躬，我赶紧说这可使不得。接着我问这是为什么呀，他说我是警察，到你家抄过家，抄家时顺便偷偷地把一本小册子装兜里拿回家给常年有病的老娘看，我老娘半身不遂，看了之后觉得身体很舒服，就天天拿着看，后来下地走路腿不像以前那么瘸了，继续看下去不到半年时间半身不遂基本痊愈了。老娘原来是戴眼镜看，后来眼镜也不戴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能买菜做饭收拾家，这法轮功小册子太神奇了。老娘嘱咐我见到你要好好感谢法轮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你了，感谢李大师。这位警察以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停地说谢谢。第二个故事，警察说给我们2本。有一天我正在医院门口给一群人讲真相发明慧台历，这时旁边有个人说警察来了，我一看警察冲我来了就要跑，却听到这位警察说别跑，给我们2本。我一听心想这个可能是了解了大法真相的，就把剩下的2本台历送给了他们，并且问他们是否入过中共党团队，警察说都入过，帮我们都退了吧。我说好，祝你们平安，记住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警察说谢谢，旁边的人一看警察都来要法轮功资料，就都围上来要资料并且三退。我看见这么多人要了解真相，我也很激动，资料不够了就帮他们做三退，并且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他们幸福平安。第三个故事，太了不起了，愣是把死人念活了。一位老同修过病夜关，我们过去看望，老同修已经大小便失禁，处于昏迷状态，我们就赶紧送医院抢救。医生检查时瞳孔已经扩散，护士把仪器卸掉推走了，医生摆摆手说不行了，去准备后事吧。老同修的女儿也修炼大法，要求再观察几天，我让老同修的女儿先回家休息，我陪着阿姨。我把围着老同修病床的布帘拉上，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加持同修的正念，就在同修头前对着他的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到自己感觉身体都没了，空了，就这样昼夜不停地念了1个星期。当时病房里面有8张病床，都是危重病人，院长医生每天查房，前1-2天还到阿姨这儿来看一看听一听，到后来查房时连看都不看问都不问了。到周二晚上2点多钟，我感觉老同修的手轻微地动了一下，我赶紧叫来护士，护士一看说病人脸发红了，又叫来了医生，医生用听诊器一听说有罗音活了。到上午8点左右，院长医生来查房，看到阿姨的眼睛睁开了，院长一看说真好了，眼睛也睁开了，就对我说 还是亲闺女好？我说不是，我不是她亲闺女。院长惊讶的嘴都张大了，什么？你不是她亲闺女？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在劳教所认识这位阿姨闺女的。这时院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哇，你真行，真让我感动，真让我佩服。所有在场的医务人员和病人，还有病人家属，听说我不是他亲闺女，都感到吃惊，都说太了不起了，真的没想到，他天天把床围得严严实实的，原来在里面念呢，他真行，太了不起了，愣是把死人念活了。院长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的医药费减半，全院有300多名职工，你们随便讲法轮功，医院设备随便用。院长还给我安排了一间屋子，里面有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院长给买了克鲁塔，医生护士给买了一箱空白光盘和打印纸，让我们在医院打印法轮功真相资料和光盘。院长说，如果允许，我就给你们上电视，请记着宣传法轮大法，宣传李洪志大师教的好弟子。随着我和同修讲真相，医院的医护人员全都散退了。一位病人的家属问我，他家给你多少钱呢？我说我们是同修，不要钱。其他病人家属这个说我给你5000，那个说我给你10000，去我家伺候我家老人吧。我说不要钱，你们把真相资料拿回家，让家人看看，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并且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
请听文章，题目是《治病与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8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8岁，从事医疗工作几十年，在工作中按照真善忍修自己。大法提升道德，健康身体，增添智慧。为了能够做好我的医生工作，我根据自身的条件努力学习技术业务，拓展诊疗范围，也掌握了一些中医疗法。我慈悲地对待前来就诊的每一个患者。师父在《红吟原名》中说，心怀真善忍，修己利与民。有的看似很重的病，三甲医院没有治好，到我这里神奇般的好了。我向他们讲清大法真相，传播大法的福音。有的人明白了真相，有些人做了三退，也有些人开始修炼大法。第一部分，病人明真相，弃中共。我是一个小医院的内科大夫，也掌握一些中医正骨手法、针灸疗法等。由于我多半都是在医院的诊所、药房工作，我的检查设备就是听诊器、血压计。条件好一点的诊所只有简单的化验室检查，无法和大三甲医院的教授相比，那里有那么多检查设备，磁共振、CT、彩超、放射线和各种各样的化验等等。一天，有一个铁岭的患者说，我儿子听说你治病效果好，就慕名找你治腰痛病，一到你这儿，你还没上手治呢，他就不怎么疼了。他就觉得很神奇，我也觉得神奇，但不惊讶，因为师父讲，他打出去的能量，在你身体周围的人都会受益。佛家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不但要修己，还要普度众生，别人会跟着受益，能给别人无意中调整身体， 治病等等，简传法轮。那天来了一个人问，能治抽风病吗？我说可以啊。那人又说，我媳妇去二院住院没治好，已经下死亡通知书了。听说你病治得好，我把她带到这儿来了。意思是人都这样了，你能治吗？我一看这个病人确实很重，挺危险，弯曲着脖子，输着氧气，打着吊针，两眼双闭，不省人事。我将他扶起来，把他弯曲的颈椎调正后，让他家人在他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人对我说，媳妇原来也练法轮大法，身体真的很好，后来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吓得他不让他媳妇练了，现在就病成这个样子了。我说，你真是糊涂呀。我又问他，你让他死还是让他活呢？他说，当然让他活啊。我说，那你就在他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自由修炼法轮大法。他答应了，表示好了以后支持媳妇练法轮功。就这样，患者在诊所念了一天大法好，第二天病就好了。他到二院给媳妇办理了出院手续，激动地跟我说，按照医院的治疗，我只能捧着骨灰盒回家了，是大法救活了我的亲人，感谢李大师。第二部分，放下利益心，只为救他人。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一切向前看，社会道德一日千里往下滑。有的医生砸患者的钱，高收费，有的医生对没病的患者却骗说有病，把小病说成大病，都是为了骗钱。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绝对不会随波逐流，要逆流而上，节制世风下滑。修炼大法以后，我现在是个快80岁的人，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思路清晰聪慧，特别是在诊疗技术上提高非常快，治病效果非常好，经常出现奇迹。2000年我在本市一个药店坐诊，一天来了一个心脏病患者，在本市最好的三甲医院中心医院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未见好转，经人介绍到我这儿看。我给他看完病，就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有效。经我治疗，这个病人的心脏病不长时间就好了。还有一些患脑血栓、有说话障碍的人，经我治疗后也好了，眩晕症两个月卧床不起的也一次治愈，这些患者都十分感激我。我一心为患者着想，收费很低，又治好了很多疑难病和一些大医院没治好的病，受到患者的好评，口碑相传，前来就诊的患者很多，最高峰达到每天80多人。虽然我年事已高，并没感觉怎么累。周围的诊所、药店的很多患者都跑到我这儿来了，引起其他诊所人的嫉妒，告到卫生局说，某某药房不开药房了，开成了医院了。哪里是开医院，我只是坐诊，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患者来看病。由于他们总上告，上面一连三天给药店打电话，不让这样干。药店老板顶不住了，问我怎么办。我想，只要我在这儿，就会有那么多患者来治病，那我还是离职吧。老板舍不得让我走，很无奈，他还让一个去上医学院的大夫来跟我学医术。在这个药房工作期间，用测血压手法治病的钱归我自己，一天收入达400元。我的病人在这药房买药的钱 老板给我10%的提成。我看到药店其他员工一天站到晚很辛苦，就跟老板说，要提成的钱我不要了，就给其他员工做奖金吧。离开药店后，我想，医院、诊所、药房都不去了，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得讲真相救人啊。现在的人太可怜了，受中共邪党无神论洗脑，不相信有神佛，也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甚至不知道什么事是好事，什么事是坏事，为了钱财什么事都敢干，造业太多才会得这么多病啊。我不想利用看病挣钱了，利用治病的机缘多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真相吧。于是我选择了在人来往比较多的一个公园里的道边，给人免费量血压，用中医正极法给人治病，一次收费只10元。有量血压患者非要给钱，我就说那就给5角吧，有的人就非要给1元。一位心脏病患者，我给他治好后收了他10元钱，他说，大夫，你咋收这么点钱呢？去年我在省中医院用同样的方法治病，他们跟我要3000元。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一切为别人着想，现在很多人都下岗了，都没钱，要几块钱意思意思就行了。有一个医院说，一个月给我10000元钱，让我去工作，我都没去，为的是救人。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太太，在治病的过程中，我给她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她退出了共产党的党团队，她明白了真相，很高兴，非得给我1000元的治病钱。我把钱交给资料点去了。这位老太太现在成为了一名大法新学员，我感到非常欣慰，只要众生能够得救，其他什么都无所谓。第三部分，警察为我站岗。我在公园给人治病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总有一个人在我身边站着，看着我治病，我给人讲真相，他也跟着听。一次有个人对我出言不逊，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说要对我怎么怎么样。在我身边站着的那个人上去对那人说，你老实点，说着把警察证亮了出来。我很惊讶，他却对我说，不要怕，我保护你。他还说，我家亲戚是学大法的，是某银行行长，后因学法轮功被抓。他清正廉洁，从没贪污过国家的一分钱，在他之后相继上任3个行长，均因贪污被抓了起来。共产党太腐败了，还是法轮功好啊。后来每当路过公园看到我，他就说，法轮大法好。我听了真为他的觉醒而高兴。公园里的公厕没有卫生纸，很多游人就为难，我就把卫生纸放在公厕里。之后一个人对我说，你别往那儿放了，有的人把纸扔得到处都是，太浪费了。于是我就把卫生纸放在枕桌上，谁来要就给谁，免费。我在公园一边给人治病，一边传播大法的福音，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很多人受益，还有的人要修炼大法，有的人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党团队组织。有些年龄大的人，家里没有条件修炼，我就给租了一间房子，成立了学法点，大家一起学法练功。我今生能够得大法，真是太幸运了，无比的幸福。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 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警察从参与迫害转而得大法》，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9日。我原来是一名派出所的警察，今天和大家讲讲我是怎样走进大法修炼的及这些年的修炼历程。1999年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我也完全听信了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加上受无神论的教育，认为法轮功是迷信，根本不相信学法轮功的人是在做好人。至于说修炼、信仰，我都斥之为愚昧。由于工作关系，我还无知地参与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但有一个问题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全国竟然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高官和事业成功人士都在学练法轮功，而且一旦涉足其中就都很坚定，这是为什么？一、认识大法。2004年在一次和大法弟子的接触中，一位大法弟子谈到他的一段亲身经历，使我很震撼，让我不得不去认真思考这个严肃的现实问题。这位大法弟子和我是同乡，比我年纪大，从外表就能看出是个很诚实、很善良的人。他跟我谈了他走入大法修炼的经过。他说，我以前并不相信神佛，更不相信人能修炼成神佛。我的妻子很早就走入了大法修炼，修炼后身体比以前确实更健康。他一直劝我修炼法轮大法，我也没动心。一天，他拿着一本书来到我身边，非要读给我听。我正闲坐没事，就勉强听听吧。听着听着，突然我看到眼前出现了一个快速旋转的圆点。我当时吃了一惊，心想，难道这就是这书中说的法轮？我在心里对这个圆点说，如果你真是法轮，就请变大一点，让我看清楚。瞬间，这转动的圆点一下就变得像电风扇一样大，正转反转着，看得清清楚楚，确实就是法轮。这让我非常震撼，不用别人多说，我就走入了大法修炼。听了他叙述的这次亲身经历，我心想，这也太神奇了吧。虽然将信将疑，但理智告诉我，他绝不是在编故事，这法轮功或许真有这样的神奇，那我也去研究一下看看。后来我拿了一些从法轮功学员那里强收的大法书回家，另外在网上下载了李洪志先生的经文，陆陆续续看了2年多，希望也能从中看到一些神奇。虽然始终什么也没看到，但是我却慢慢对大法感兴趣了，特别是书中讲述的知识、大法的法理、观点、别开生面，真是闻所未闻，令我大开眼界，茅塞顿开，获益良多。学师父的著作中，我至少有两方面的很深的感触和认识。一是人除了肉身外，还有元神存在，而元神却是从高层空间下来的，它不随着肉身的死亡而消失，它一直在六道轮回中往复转生着。科学上认为我们的大脑有90%没有开发出来，使用不了，其实只是被锁住了而已。人通过修炼可以得到升华，随着升华可以一步步解开这些锁的。我在网上看到了湖南通道县再生人的文章，那里有100多个再生人，国外有濒临死亡试验和气功诱导往事疗法，受试者在元神离体后能记起前世的事情，都能证明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人是有元神的，元神是不灭的这一法理。二是宇宙中蕴藏着一个天机，就是宇宙有一个永恒的法则，那就是真、善、忍，这就是宇宙的特性，而宇宙这个特性就是佛法的根本。 违背了这个特性，就必然受到这个特性的制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因所在。难怪中医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理论。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多少人思考过，大多以为是自然状态，其实就是宇宙的特性所决定的。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了元神为什么来到世上，为什么人有痛苦，有欢乐，对天地、人生、神佛等很多解不开的疑问找到了答案。我明白了转法轮真是一本指导人们往高层次上修炼的系统论著。法轮大法不是迷信，它是博大精深的超越常人知识的科学，它更是破解天地、人生、神佛和引领人返本归真的一把金钥匙。真正明白了这些道理，我眼倦唏嘘赞叹，难怪古人有朝闻道夕可死的感慨，难怪历史上很多皇帝宁愿放弃地位也要去修行，难怪世界上那些获得巨大成就的大科学家大都虔诚地信仰神佛，难怪全世界敬仰神佛拥有信仰的人如此之多。原来我们生命的本质是如此高贵、玄妙、复杂，原来人生竟然还有如此美妙殊胜的一条返本归真的大道。二，走入修炼。以前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看透了，内心还嘲笑别人迷信、愚昧，殊不知我们才是迷在其中，活在当下竟然梦里不知身是客，真是坐井观天，枉活在世了。此时我内心对修炼充满着无比的热忱和向往。2007年，我义无反顾地走入大法修炼中。正式修炼后，我努力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修心做好人，道德境界在快速提升着。从练功开始，大法的神奇就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首先是每天做梦，这些梦都与修炼有关，有对自己的点悟，有过关，有历史上生生世世的一些轮回片段，还有许多修炼中层次境界提升的过程。修炼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也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患有风湿和神经衰弱，这虽然不是什么绝症，但膝关节经常疼痛，而且关节特别怕冷。在我修炼20多天后，一天突然感觉膝关节里面发烧，热胀的不行，持续了几天，从此以后这风湿就好了。我以前只要晚上加班打麻将或写材料等做一些用脑的事，当晚就会失眠，要是和打呼噜的人一起睡，更是整夜不能入睡。现在这些症状全没有了。可能有人不理解，不用打针吃药，只要修炼病就能好，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其实它是有科学道理的，人生病了，身体出现状况了，吃药打针及其他治疗方法都是为了杀死病菌和增强身体抵御的能力，而我们练的功本身就是高能量物质，它储存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能自动杀死病菌，抵御病菌，层次越高，这种能量越强。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大法弟子中，有许多医院治不好的疑难绝症，而练法轮功却好了。我在练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手绕过头顶时，能清晰地听到头顶有滋滋的电击声，感受到这种能量确实存在。2008年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冰冻，有一天我在值班，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某山上有一个人冻得快不行了。我和几个同事开车赶到那里，看到一个头发胡子乱蓬蓬的包着一块布团的人，蜷缩着身子坐在地上，冻得全身瑟瑟发抖。我们问他什么也不回答，我连忙脱下身上一件羊毛衫帮他穿上，穿好后哪知道他一下子来了精神，一把揪住我的警服不放手。作为修炼人，能放下利益之心，但这警服是我的工作服，是不能送给他的。我就和同事一起将他的手搬开了。 因为派出所无法收留他，我们只好将他送到社会救助站去。救助站收留人是要登记详细情况的，可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救助站就给他纸和笔让他自己写。我们在一旁闲聊等候，等了好一会儿，我们去看他写的怎样了，看到他什么也没写，只是在纸上端端正正地画了一个女子，一丝不苟，生动形象。女子那种悲天悯人的神态跃然纸上，大家一见无不哈哈大笑，我却默然不语，内心感慨万千。后来我们得知他是当地浪迹多年的一个流浪汉。修炼一段时间后，我的天目也开了，还出现了宿命通功能，知道了许多自己和他人的前世今生的情况及因缘关系，也能看到许多另外空间的美好、壮观、殊胜，非常真实。法轮功第五套功法要求双盘一个小时，我开始那个阶段怎么努力也只能盘半个小时，哪怕增加一分钟都感觉非常困难。有一天我下决心这次要增加两分钟，盘到半小时时，我忍着巨大的疼痛，再疼就是不拿下来。这时我天目突然看到自己坐在一个巨大的弓柱上，正在快速地往上升，真真实实地看到体验到了大法书中讲的黑色物质就是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见转法轮。那天我忍痛坚持做了38分钟，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能双盘打坐一个小时了。还有一次，我在打坐的时候，看到天上的神佛真是密密麻麻，布满了整个虚空，有穿红袈裟的，有穿白袈裟的，还有其他服饰的，而且在脑子中还听到一个巨大的声音，众神听令。古人讲三尺头上有神灵，这确实是真实的，只是不修炼的人和天目没开的人是看不到另外空间的。三，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从修炼到现在，在这条路上我也经历了许多磨难，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企图逼迫我放弃修炼，在发资料和讲真相的过程中也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多次遭到警察绑架，但这些关难我都坚定地闯了过来。有一次我们八位同修同时遭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关在派出所大厅内，由20多个警察严密看守，门窗全封闭。可就在这众多警察的警戒下，在他们的眼前我走出了派出所，在流离失所1年多后又堂堂正正返回单位上班。这事震惊了所有相关人员和各级领导，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有人怀疑是被内部人员放走的，有人怀疑是从楼上跳下去走掉的，但始终不能自圆其说。一是在20多双眼睛直接盯着且关在一间严密封闭的房子内，竟然没有任何人察觉我离开；二是这么无声无息离开，人也没有受伤，是如何做到的？据说当时上面非常重视这个事件，为此还派出多人进行了很长时间调查和破案，非要将此中缘由弄清楚，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大法就是神奇，就是玄妙，常人仅从表面的逻辑推理和科学论证根本是无法解开的。2015年最高法院推出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新规，从而引发了全国21万大法弟子公开实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诉江大潮。我也比较早的就将控告状邮寄到了两高。后来我想，既然都实名把江泽民告了，那我干脆利用这个机会也对我地高层党政部门人员好好讲讲真相。于是我就着手给省、市、县和政法委、公安的领导人员写公开信，把我这些年来所遭受的迫害和不公的对待、修炼前后我的身心变化和一些神奇现象、江泽民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所犯下的具体罪行和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后果、 法轮功学员放下生死反迫害讲真相的目的和意义做了认真陈述，同时在法律上详细指出了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手段是完全违背现行中国法律的，因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即使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的14种邪教中都不包括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在法律上都是合法的。我同时也用慈悲和正念唤醒他们的正义良知，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等等。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我又复印了许多封同样内容的信，先后将这些信交给我单位的领导、同事和县公安局、政法委、610的领导。刚开始，看到我信的那些领导非常紧张、害怕，分别找我谈话，公安、610还让我写问话材料，我都堂堂正正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江泽民这种人既卖国又贪腐，既镇压六四爱国学生，又残酷迫害法轮功这么一大群好人，罪大恶极，人神共愤。现在既然提出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就应该人人平等，这么一个千古罪人难道不应该控告吗？他犯罪就能例外吗？我和他们分析形势，同时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劝告他们千万不要对大法犯罪。我当时确实已将个人安危荣辱置之度外，只是发自内心的想让他们明白真相。最后上面也只是核实了一下，并没有对我这种合法行为做什么另外的处理。我的修炼经历您看了可能怀疑有些内容那么神奇是否真实，其实这些都是我的实实在在的经历。我真心盼望每个人都能理智清醒，赶快三退自救，尤其是公检法司和政府部门、教育部门的人，千万不要再反对法轮大法，更不能参与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美眉和毛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8日。我是一名教师，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我因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被一票否决竞聘教师资格，得不到任何说法，被赶出学校大门。无奈我利用我的特长开设了一个学生课后作业辅导班谋生。一个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9岁刚上小学2年级的小女孩美美来上辅导班。美美的父母离异，这造成她的逆反心理特别强，脾气大，不听话，尤其不爱写作业。班主任老师办的课后作业辅导班不肯收她，爷爷奶奶管不了她。美美的爸爸第一天送她来的时候对我说，美美的班里有54个学生，一年级期末考试美美的成绩是倒数第3，数学只得了60多分，说我每天辅导她完成作业就行。我原本以为对一般孩子来说完成当日作业不难，没想到对美美来说还真是很难。美美的语文学得还行，不会的不多，难的是她不爱写字。刚开始写得挺好，字写得多一点累一点就不好好写了，字写得歪歪扭扭，让她擦掉重写她就抹眼泪，到做数学作业时就更难了。2年级的数学题多数是应用题，需要自己列式计算，美美不会审题，见着数字就按加法做，告诉他错了，不管题目中问的是什么，直接改成减法。我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带他读题，可他因为我没有直接告诉他答案，就生起气来。好不容易列完了式，算完了，因是应用题，那个答案又得写一长串的字，他就气急败坏地发脾气，
看着后边还有那么多没做的题，干脆就不做了，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不断地叨叨说，这老师不留这些作业能死啊。有时他不愿意做了，我坚持让他把作业做完，他就和我大声嚷嚷，收拾书包回家，说不在这儿学了。一个朋友来我家，正好碰到妹妹在发脾气，说这孩子让他做作业怎么就像要杀他一样。我和妹妹的爸爸商量，我说对这个孩子不能着急，不能硬来，得一点点和他讲道理，让他慢慢归正。因为我从大法的法理知道，孩子错了，打他骂他，他不知道哪里错了，也不会变好。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孩子从心里会想按照对的去做的。我发现妹妹每次在跟我说学校老师怎么提问她的时候，她的腿会发抖，显然她是个很不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给予她鼓励。孩子都希望老师给予表扬和肯定，于是每当发现她一个小小的进步时，我就表扬和鼓励她，她会一点点进步，愿意去做好。妹妹的爸爸很认同我按照大法的法理教育孩子，在听明白了我讲的法轮大法真相后，退出了加入过的共产党组织。我对妹妹的学习不采取强制的办法，当她学习累了的时候，就让她休息一会儿，给她讲法轮大法好，讲中国神传文化故事，讲三退保平安。妹妹也知道了戴红领巾不好，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和妹妹讲，按真善忍做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孩子，妹妹就和我约定，她要做个好孩子。每当妹妹表现不好的时候，我都会提醒她，妹妹，你答应过我要做个好孩子的。在不断地要求自己做好孩子的过程中，妹妹变了，写作业的畏难情绪克服了，学习成绩有了提高。一个月后的期中考试，妹妹的成绩在班上排了第33名，妹妹的自信心上来了，说要当个学习更好的孩子。期末考试在班上排第25名。现在妹妹已经快小学毕业了，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成绩稳定，数学有时还能达到满分。当她拿到打满分得的奖状时，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洋溢在她稚嫩的脸上，她变成了一个自信满满的孩子。妹妹有时候还以我俩是几年的好朋友自居呢。妹妹的爸爸经常对我表示感谢，他说再也不用为妹妹的学习操心了。妹妹上三年级的时候，她的奶奶得了肺癌，住院期间出现过多次昏迷，家人已经为她准备了后事。妹妹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她好害怕失去奶奶。看到妹妹伤心的样子，我买了水果到医院去看望她的奶奶，给妹妹的奶奶带去了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告诉她如果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就会出现奇迹的。妹妹的爷爷奶奶都是中共党员，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邪党迫害大法，天要灭他，三退保平安。妹妹的爷爷奶奶都同意退出他们加入过的中共恶党组织。几天以后，妹妹的奶奶出院了，后来能接妹妹放学回家了，还能给家人做饭呢。直到现在三年过去了，身体一直很好。2017年，妹妹的爸爸又结婚了，妹妹的继母叫丽丽，丽丽有个10岁的小男孩名叫毛豆，因为看到妹妹的变化，丽丽也把毛豆送到我这儿来上课后作业班。毛豆虽然想好好学习，但说的容易，做起来很难。刚开始写字时很认真也很投入，字迹也比较工整，看得出写出的字是经过一番加工的。但是写一会儿发现有不满意的字时，就抑制不住怒吼，或者发出很大的尖叫声，气得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 然后就把刚写过的字撕掉，撕掉几张还不能消气，甚至会把整个本子撕烂，最后躺在地上气急败坏地大声说，不写了。我说地上脏，要他起来，他越发地在地上滚来滚去，说自己是个擦地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学生，我有点不知所措。晚上他妈妈来接他的时候，我表达了自己的畏难情绪。他妈妈说，他不对孩子的学习有什么指望，只是孩子在家一个字也不写，他也管不了这孩子。孩子的爸爸有了外遇，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加上孩子不听话，现在他全身都是病。如果自己带孩子，身体就要垮了，只要能有人给他看着孩子就行了。丽丽边说边流下了眼泪。我在婚姻上也有过和他相同的经历，我告诉他，是法轮大法使我深深受益，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后，他选择退出中共恶党的组织。每次我都给新来的学生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讲为什么退出少先队。我对毛豆说，一个学生如果能按照真善忍三个字学习，一定能学好。对小学生来说，我理解的真是真假的真，要做到真学，那就得态度认真，学习时大脑里不能有杂念干扰，人在这学习，心里想别的事就不是真学。我对善的理解就是与人为善，为别人着想，要想着对得起妈妈的付出，不辜负她的期望，对老师的付出也要用好的学习成绩给予回报。对忍的理解，学习很苦很累，不能想学就学，简单的说，学习的时候想玩得忍，累了得忍，想吃东西得忍，不想学心烦的时候得忍等等。如果学生做到这三个字，一定是个好学生。所以说真善人好。毛豆当时就退出了少先队组织，也拿起书本想要好好学习。毛豆对大法非常感兴趣，他反复地让我给他再多讲一点。我给他听了师父的广州讲法，从此每周六周日来学习时，他都坚持听十分钟师父的讲法录音。一段时间以后，毛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周末来学习时都要与我分享交流他这一周在学校和家中发生的事。一次他说，我这一周做了一个缺德事儿。我一听吓了一跳，赶紧问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班有个同学笔丢了，我笑了。我一听，悬着的心放下了。毛豆每周都有新故事，每次来都有说不完的话。忽然有一天，毛豆很伤感，对我说，你的城市怎么那么好，我的城市怎么那么不好呢？我知道他的天目开了，他能够看到他的空间，也能看到我的空间，但他不懂空间的概念，就把空间叫做城市了。毛豆说，你的城市人成千上万的，还有三个电视台，人都在电视前学大法呢，而我的城市人那么少，都在看不好的东西。我告诉他，是因为他平时看的东西玩的东西都不好，他当时就把一个新买的带骷髅的发出很恐怖音乐的玩具销毁了，后来又把一个带有很多正在用枪支杀人图案的活页夹扔掉了。毛豆有个很富有的家庭，但他爸爸有了第三者，他恨他爸爸抛弃了他和妈妈，毛豆就有想杀爸爸和那个小三儿的心。一天他告诉我，他的天目看到他的城市发生了战争，很多人都死了，很多人在逃命。他说，有一个人质问他，你为什么发动战争？我问他，你怎么回答？他说，我没说话。后来他的城市又发生了地震，我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他说他向奶奶要2元钱，奶奶只给了他1元，他大发脾气和奶奶干起来了。我俩向内找，他说是因为有争斗心而发脾气， 导致他的城市发生战争和地震。再后来，他的城市又要地震，但没震，只是发生了晃动。这次毛豆自己知道是心态不稳造成的。下一个周末，毛豆说他与大伯家的哥哥发生了矛盾。以前他恨哥哥，因为爷爷喜欢哥哥不喜欢自己。这回哥哥抢了他的东西，他没像以前一样和他打起来，而是忍住了，并把自己的东西与哥哥分享。他对我说，现在他的城市战争结束了，人们不再逃命，有80个人定居下来，他的城市越来越繁荣了。毛豆的妈妈发现毛豆有了很大的变化，毛豆知道妈妈的辛苦，知道关心体贴妈妈了，在家不乱扔垃圾，也不像从前对继父直呼其名，而是改叫叔叔了。他妈妈从此脸上有了笑容。他妈妈特意打电话告诉我孩子的变化，说班主任老师也经常表扬孩子，说孩子学习进步，心态阳光，再三对我表示感谢。我对孩子的妈妈说，不是我有什么本事，是法轮大法使他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孩子，化解了他心中对爸爸深深的仇恨。他能够在自己吃到很好吃的食物时想着，我爸爸都不能够吃到。以前毛豆偷偷学大法，现在妈妈支持毛豆在家里堂堂正正的学大法。美美、毛豆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生在乱世中，得不到传统文化的教育，加之家庭的变故，给这两个孩子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使他们脾气暴躁，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好孩子。通过学法轮大法，这些不良习气都去掉了，在大法中健康成长，变成了一个道德高尚超常的好孩子。父母不再为他们操心了，他们懂得尊敬老师，学习上进，受到老师的表扬。他们全家人在佛恩浩荡中身心受益。
这一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